兄姐妹早，我们今天早晨的灵修资料还是安息日的真谛，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慈爱的父神，感谢你，感谢你保守看顾我们，让我们又开始新的一天。主啊，在这新的一天当中，我们愿意在这清晨的时候来与你同在，并且我们愿意把这安静的时刻献给主，愿主亲自向我们的心说话。主啊，我们也求主你让我们在每日的生活当中更加的认识你，更加的去体会你对我们的爱。主，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也交给主，愿主您亲自教导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今天跳过几章哈，到第五章啊，因为我发觉犹太人他们有的说的预言，有的他们的那些拉比的故事哈，我是没有觉得好像很有道理很有内容的，可能也是因为我们文化上的差异吧，大家可以自己哈下去读一下。那我们从第五章啊，你是唯一啊，你是唯一，第五章啊，容我说个预言。起初时间独一而永恒，但那不可分割永恒的时间与空间世界毫无瓜葛。于是时间划分为七日，进入与空间世界的密切关系中。除了第七日，每一日都有相应的空间事物出现，只有安息日是孤独的。就像是一个国王有七个儿子，赐给其中六位财富，最小的一位则授予尊荣，拥有皇室的特权。六位较长的儿子都像一般人一样寻找配偶，被尊荣的那位却没有伴侣。约翰一之子西缅拉比说道，在创世圣公完成后，安息日提出抗议说，世界之主啊，你所造的一切都成双成对，一周六日你皆赐予伴侣，唯独我孤独无伴。上帝回答道，以色列民就是你的伴侣啊。其实整个以色列的文化哈，他们是非常，他们的那种选民感觉哈，选民的感觉是非常隆重的啊。那他们的选民感觉不光是认为他们自己是天上地下啊，上帝唯一拣选的选民来实现他旨意的啊，特选的子民，还有一个就是安息日，也是上帝特别赐给以色列民的啊。以色列民认为他们是拥有安息日的，而且这个安息日是专门为以色列人造的啊。这基本上都是在耶稣时代流行的神学观念了哈。这应许未尝被遗忘。当以色列民站在西乃山脚，上主对他们说：“要记得我对安息日说过，以色列民是你的伴侣。”因此要记得安息日分别为圣。希伯来文的 Lekadesh 分别为圣啊，用塔尔穆德的用语来说，塔尔穆德是以色列的啊拉比们的经书啊，塔尔穆德它实际上是最早就是以色列人有摩西五经啊，然后有旧约圣经，然后最后呢拉比们就对摩西五经当中的律法规条就开始进行归类，然后总结出了613条摩西的律法，然后这613条摩西律法呢，拉比们总结出来过后就对他进行详细的阐述，就是后来的口头的这个律法 Mishnah 是对摩西五经还有就是旧约圣经上吧的一些规条，特别就是摩西五经里头那些规条的一个具体的阐述但是呢拉比们呢又对这些规条他又怕我们在神学上说犹太人自己这样说哈，拉比们自己说他们之所以有密室呢，是为了给摩西的那613条律法圈上篱笆，然后呢之所以有塔尔穆德呢，是为了要给密室呢圈上篱笆就一圈圈的圈篱笆因为密室呢是为了要人更好的去遵守摩西的诫命律例所以呢摩西说到比如说安息日的条例，摩西说到安息日不可操劳哈，或者不可做工 啊，无论何工都不可做。那密施那拉比们他们在口头上的教训啊，密施那最早的时候，直到耶稣时代，其实都是口头教训。密施那一直应该是到公元后好几百年嘛，我具体的时候忘了。才开始成文啊、开始有成文，在保罗的时代，耶稣时代，他们都是一个拉比一个拉比教啊、口头传的，你得背的啊。保罗这些他都应该是背的溜溜熟的哈。嗯，这个密西纳实际上是对摩西的这个613条的这个规条进行进行劝立吧进行保护，而定的一些规条，比如说刚才说的安息日是无论何工都不可做。那么密西纳里头就会讲到，那么为了让你没有一点要做工的这一种风险，所以他就索性叫你安息日不可超过2里路啊，你走路也不要超过2里路啊，他就有这些啊，有这些规条。那么走路不超过2里路，又怎么来解释它呢？那么为了让人不犯走路不超过2里路的这样一个密施那里头的一个规条，那又有塔尔穆德可以给你具体解释啊，怎么叫做走路不超过2里路啊，具体给你定义啊。当然这只是个例子哈，塔尔穆德总归就是就好像就说他为了保护他们所总结出来的613条摩西律法，就层层的设防啊，就让你连犯那个最核心的那个律法的一点机会都没有，他的主要目的是这个。塔尔穆德到后来是相当多是无穷无尽的这个塔尔穆德非常多，好几卷啊，所以这里翻译成塔勒木啊。然后这里说希伯来文的 Le Kadesh 分别为圣，用塔尔穆德的用语来说，一直使一位女性成圣以及迎娶，因此在西乃山上所用的这词，乃是要使以色列谨记他们注定要成为这个圣日的新郎，这是一条迎娶第七日的诫命啊，把第七日安息日当作新娘，比成新娘的比喻，这是以色列拉比们所独有的啊，所以迎接安息日、点蜡烛这些，都是迎接新娘的这一种仪式哈，是要就把安息日当作拟人化了啊，当人格化的一个来迎接。纵有万般光华，安息日却不能满足自己，他那属灵的实在欲求着人的情意，在这世上有种巨大的渴望。六日需要空间，第七日需要人。安息日之灵陷于孤独可不是件好事，因此以色列命定要成为安息日的伴侣。好，我们整个字里行间透露出犹太人的这种选民的这种荣誉感这种特殊感其实选民的这种感觉选民意识吧，我们经常应该是这样子的，通俗文学当中都会把它叫做选民意识。这种选民意识实际上如果好用的好的话，其实能够让人更高尚让人更接近上帝，所以上帝会在地上拣选选民，并且把选民意识也给人这本来就是上帝的初衷。但是正如神所赐给我们的所有恩赐一样人因为自己的罪性都会去滥用它会去毁坏毁损它，所以到最后我们从圣经当中看到耶稣时代的犹太领袖们因为选民意识反而使自己跟外邦隔绝没有实现神的旨意，变得自私变得以自我为中心所以这个选民意识在这里我们从读者的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也是有选民意识甚至其实选民意识就好像是孩子小孩子我们对待父母一样，小孩子在一段时间当中大概是2-3岁的样子吧，他会认为那个照顾他的那个人不管是奶奶也好是婆婆还是外婆还是妈妈爸爸也好，谁照顾他那个最照顾他的跟他最亲的那个人，他会有一种占有欲他认为这就是属于他的你要是他被抱在那个他最爱的这个人身上的时候，你要是搭手在这个他所爱的这个人身上，他认为是属于他的这个人身上，他会把你的手给搬开千方百计的要搬开他就是一种占有欲认为这个是属于他的这个人。所以选民意识其实也是这样到最后发展成为 就是扭曲的一种情感的时候，就会让我们认为所有的这一切上帝所造的都是为我造的啊。当然这种感情我们说它是其实是上帝希望我们拥有的，上帝让我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其中之一，就会让我们感觉到我们所有的这一切，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切物质世界精神世界其实都是上帝特别为我造的，这是好的啊。但是当我们人的罪性啊，以自私的这种心态来看待的时候，那么就会转而成为挫败上帝起初的旨意。所以在这里我是看到了这个作者他这种很强烈的具有代表性的典型的犹太人的这种选民意识，而且这个是我认为在这里还是很那个正面的哈。所以这里讲到是安息日命定要成为以色列命定要成为安息日的伴侣，为理解这崭新概念的深意，有必要对那时代的氛围有所体认。西缅拉比的先祖曾在巴科奇巴的领军下起义对抗罗马强权，为重新获得并重建耶路撒冷圣殿做出最后的努力。那么这里巴科奇巴实际上巴是儿子的意思，科奇巴是诚心星星其实这个是当时的一个氛围党的领袖他好像是有一个拉比阿基巴拉比协助他，是个法利赛人哈。阿基巴拉比在公元134到136年之间他进行起义反抗罗马，这是犹太人有组织的反抗罗马的最后一次那么之后那个时候是图拉真皇帝时期吧，好像是哈，可能有点忘了可能是大家自己下来可以查一下哈，130多年是哪个皇帝有的时候我记忆不是很清楚那么当时的皇帝最后是把他们给镇压了之后，就把耶路撒冷给清场了。怎么清场呢？就是把所有的犹太人就给清除出耶路撒冷，然后让耶路撒冷名字改了然后把耶路撒冷的圣殿给毁坏了，然后重新建造一个好像是阿波罗神的还是一个什么神的一个圣殿改了。总归就是从那个时候起，犹太人就再也不能回归耶路撒冷，开始了被在万国当中抛来抛去的这样的一个命运。所以这个巴科奇巴这个之后也导致了基督徒最终要跟犹太人决裂，因为犹太人从此之后在罗马帝国的处境是堪忧的，基督徒也为了想要跟犹太人划清界限，所以也开始了大面积的，从那个时候公元二世纪开始就开始大面积的不遵守安息日了开始遵守复活日了都是因为这个巴科奇巴的这个抗起义哈。那么西缅拉比的先祖曾在巴科奇巴的领军下起义对抗罗马强权，为重获独立并重建耶路撒冷圣殿做出最后的努力。失去圣所的以色列在世上显得孤苦无依，可是革命被镇压了，一发清楚的是不可能再谋起义了，因为耶路撒冷已经他们回不去了嘛空间中的圣殿已经倾毁许久圣殿被毁是在公元70年的时候就被毁了是在提多大将在那个时候在尼罗皇帝的最后一年，应该是做皇帝的最后一年公元66年吧开始的公元70年被毁，那个时候威斯潘辛提多的父亲已经做罗马皇帝了但西缅拉比的想法却宣称以色列并不孤单空间的圣殿已经倾毁许久，但西缅拉比的想法却宣称以色列并不孤单，以色列其实是圣洁永恒缔结连理，以色列其实是与圣洁永恒缔结连理，此一连接早在历史展开前就已成型，安息日是一种无人可使之分离的联系，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里他真的是在用婚姻的词汇圣经当中婚姻的词汇在描写以色列同安息日的关系首先安息日像新娘一样然后以色列是圣日的新郎其他六日都是有东西被摆列在其中来充满他们的但是第七日呢什么都没有所以一开始第七日发出抗议，然后上帝就告诉他以色列可以作为你的搭配所以到这里我们看到他说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这也是对安息日的一种拟人化人格化的一种说法 说明了安息日同以色列是多么的重要。那么其实这里也可以看得出来，让我们知道早期的基督教同犹太教之间的这种大分裂，其实为什么会在历史上造成了安息日的被人所被基督徒们所抛弃，其实也就在于安息日对于以色列人的这样的一个特殊性和重要性。其实安息日是从创世就有的啊，但是以色列会在他们神学教训上会把安息日据为己有哈。那这样当然基督徒为了要划清跟犹太人的界限，他肯定就是从安息日下手哈。包括很多早期的教父的著作当中，其实这些人都是属灵的领袖啊，他们也是对安息日嗤之以鼻的啊，而是尊崇复活日啊。那个是很早啊，从公元100多年就开始有这样的事情了。那时候崇奉罗马皇帝，将他视为神明，乃是官方的政策。但西缅拉比却颂扬那最抽象的事物，时间，颂扬第七日。犹太传统向来对拟人化深恶痛绝，但在他们的预言中，却在修辞上将托拉的智慧拟人化。西缅拉比的大胆之处正在于他颂扬一个日子，并宣告以色列与安息日的亲密结合。这里讲到外邦的这个当时的正统宗教哈，罗马皇帝这种皇帝崇拜是对人的崇拜，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这是一种偶像崇拜。但是西缅拉比这个他那个时候应该是很晚了，应该是不知道他的年代具体是多少，应该是很晚了哈。那他呢，可能他就这里就在讲的就是对安息日的这个神学的这种发展当中有一个叫西缅的一个拉比他是对于塑造安息日的一个理论他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宣告以色列与安息日的亲密结合。西缅拉比的观念暗示出人与灵的关系并不是单方面的，在人与灵之间有一种互惠的关系。安息日不是一种法律制度心态、心智状态或行为模式，而是灵在世上的历程。当时间开始之际，更存在一种渴望，就是安息日对人的渴望。那么这个灵哈，我下次我去翻那个英文它是怎么翻译的，这个灵我不知道该怎么来理解它哈。可能是精神生活，或者是不知道是不是圣灵，应该不是吧。我去看一下原文过了这个咱们的这个灵修时间。借由约哈师之子西缅拉比之助，一个伟大观念的光辉乃有一面语词之境捕捉无疑。他传递出一个民族的天命以及一个日子的灿烂光华。他不再只是理论，他乃是塑造历史的洞察。他深植在这民族的灵魂中，每一世代的人民都透过他们的思想、诗歌与习俗将它表现出来。在西缅拉比稍后的两代便对欢庆安息日有了新的基调。大约在第三世纪中叶那西缅就应该是可能第二世纪，那就没有多久这里讲到是他之后的后两代嘛。大约在第三世纪中叶，著名的学者们在说到安息日时，并没有将它视为一种浮光掠影般闪逝而过的抽象时间。相反的，这日子呢是活生生的展现眼前。当安息日来临时，仿佛是为宾客来拜访他们。诚然，当一位宾客带着友好与敬意前来造访，自当获得接待。亚拿伊拉比甚至说过，他的习惯是在安息日黄昏穿上长袍，自己对着那位轻盈飘逸的宾客说：“哦，来吧，新娘！哦，来吧，新娘！”论到当时另有一人，极伟大的哈尼纳拉比，我们知道，当安息日黄昏日落之际，他会穿上华美的长袍，有可能是在他的朋友面前热烈狂舞，并喊叫：“来吧，让我们出去迎接安息日王后！”其实，在这里哈，犹太的这里讲到说，就是安息日哈，它传递出一个民族的天命以及一个日子的灿烂光华。它深植在这民族的灵魂中，每一个世代的人民都透过他们的思想、诗歌与习俗将它表现出来。其实我最近一直在想，就是为什么安息日对犹太人这么重要？其实 其实说穿了，说到底就是犹太人在他整个的这个宗教生活当中，在他民族的这个自我身份的认定当中，其实除了安息日，他们其实也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了。就说安息日会对他们意义重大，是为什么呢？你想，他作为一个宗教的一个信仰，没有圣殿。所以圣殿是可以剥夺，他们是被剥夺了圣殿，他也没有圣地啊。耶路撒冷实际上是也是被他们就是被别人给剥夺了他们，甚至包括犹太会堂，他们在一段历史时期当中，他们也是没有的啊，在二战的这些时候。所以就说，凡是空间的东西，其实就是人所能够加以控制的东西，犹太人都是被剥夺了的。包括圣经也不是，旧约圣经也不是犹太人所独有啊。基督徒也读旧约圣经，而且我们旧约圣经是跟犹太人的这种分法就是这种一卷一卷的这种分法其实差不多的啊，大同小异的。所以就说犹太人他想要在确立在自己一个没有祖国没有一个圣地没有任何外在的表现形式能够让他们就是没有自己的国土没有自己的宗教的一个中心政治中心、宗教中心、经济中心都没有的一种情况之下，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是什么能够让他们都共同拥有能够共同拥有，而又是别人所没有的，而又是能够体现他们的特殊性的？其实想来想去，除了安息日就没有了。毕竟安息日是基督徒绝大多数基督徒所不愿意守的所以犹太人为什么会对安息日显得特别的情深意重其实我觉得这都是被逼出来的，其实就是因为这是犹太人所最后剩下的一个来自于上帝的遗产从他们的角度来说所以他们会对这个就是安息日其实是跟他们的民族的命运是连在一起，什么东西都可以被剥夺，但是唯一不能剥夺的是时光是时间这时间只要犹太人在哪里他都能够共同享有这是他们的犹太人的犹太民族的一个共性是能够把他们连接在一起的所以说他们会花那么大的神学来花那么大的精力来建立一套安息日的一个神学安息日对他们来说就弥足珍贵对这帮人来说，因为这是他们所共同拥有，是无论世上的任何一个强权政治任何一个强势的一个团体都不可能从他们当中剥夺的好，我们现在接下来看下面两段安息日有两个面相，一如世界也有两个面相。安息日对人而言意味深长，亦对神意味深长，它同时与二者有关，是二者所展开之约的记号。这记号是什么？上帝已使这日为圣，而人必须一再使之为圣，以他的灵魂之光照亮这日。安息日固然借由神的恩典成为圣洁，但仍需要世人所赋予他的圣洁。安息日对上帝而言意味深长，因为除了安息日，在我们的时间世界中就无圣洁可言。在讨论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这经文的意义时，古代拉比主张第七日仍有创世的行动，因为六日若未在安息日达到高峰，这世界就仍不完全。哲尼巴与拉比们讨论到这一点，哲尼巴说，这就像是一位国王建造新房，抹上灰泥，涂上画上图案，装点布置，现在新房还少了些什么呢？还少一位新娘进入其中。同样的，这世界还缺少什么呢？还少了安息日。拉比们说道，想象一位制造全界的国王，他还缺少什么呢？还少一枚戒指上的印章。同样的，这世界还缺少什么呢？还少了安息日安息日是画龙点睛之笔安息日就像是一位新娘，欢庆安息日就像是进行一场婚礼。当我们在安息日学习 Midrash Midrash 是犹太人对于圣经的一个解释，犹太拉比的一种解释。Midrash 实际上更多的是犹太传统当中的一些故事性的对旧约圣经的解释犹太人对于旧约圣经的解释分成两种类型，一个是 Midrash， 一个是哈拉卡。哈拉卡更多的是律法规条， 啊，哈拉卡是律法规条， Midrash 是一种用预言用故事来对那个旧约圣经特别是摩西五经进行诠释的一种方式。其实 Midrash 更多的是一种方式哈，还有哈拉卡啊，这些是对旧约圣经的上帝的话进行归类。它是把旧约圣经上帝的话归成两大类，一类是 Midrash 啊，就是包括创世纪的那些故事啊，然后一类是哈拉卡。哈拉卡是行走的意思，行走的意思，行走其实就是行道的意思嘛。啊，哈拉卡，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些要遵循的一些规律，摩西的律法什么的都是包括在哈拉卡这一部分的。当我们在安息日学习 Midrash 啊，就像是在亲近新娘一般，正如同新娘来就近她的新郎时是何等可爱动人而芬芳，当安息日就近以色列时亦是何等可爱而芬芳。正如经上记着说，第七日便歇了工休息了。而我们马上又读到，而上主交给摩西这里是 Kekaloto 啊，这个我好像没有什么记忆哈。 Kekaloto 意指当他完成但亦可意指做他的新娘而上主交给摩西Kekaloto 交给摩西安息日作为他的新娘吧，应该是这样子的。这教导我们，正如新娘是可爱动人的，安息日也是可爱动人的。正如新郎穿上他最好的衣裳，在安息日的人们也穿上他最好的衣裳。正如人们在婚宴时正日欢庆，人们也要如此欢庆安息日。正如新郎不会在大婚之日工作，人们在安息日也不工作。正因为如此，贤士与古代圣人才称安息日为新娘啊，它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对此，从安息日的祈祷文可略知一二。在礼拜五的晚祷中，我们说：“你已使第七日为圣，意指新郎迎娶了新娘，分别为圣。”在希伯来语中，正是用于婚姻啊。在成祷时，我们说摩西因安息日的礼物欢喜快乐，就像是新郎与新娘一同欢喜快乐般。在附加的祷词中，我们提到两只羔羊上好的细面作为素祭，调油与酒，这些即指婚宴上所用到的肉酒与油。在这日子的最后时刻，我们说你是唯一，则指新娘与新郎合而为一的新婚之夜。他这里其实就是把安息日的一些礼节他们的一些祷文来同犹太人的婚礼做了一个对应比较，发现呢实际上犹太人就是这样来对待安息日的，实际上是因为他们先有了婚礼习俗，然后最后为了发展安息日神学再在安息日有这些祷文的实际上应该是这样的好，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总归这里讲到实际上是安息日针对于以色列的特殊性，它的确是以色列民族的唯一只有这一安息日其实是真正把以色列人同其他各民族分开来的所以其实我们基督福音安息日会，我们也需要有这样的安息日情节这样的安息日情节，这样的选民意识应该是这种出于上帝本意的积极的这样的意识而求上帝让我们能够圣灵住在我们心中，抛开我们因罪而产生的那种滥用选民意识、滥用安息日的那样的一些有罪的罪性的这些想法，我们应该求主来摒除，让安息日成为可喜悦的一位新娘能够给我们的人生带来欢乐，也给我们周围的亲人朋友带来欢乐的一个日子。好，愿神与我们大家同在。